基督重新的信息在你们创始的背景，我们在主里面是在哪里，我们是基督的基督的人，我们到哪里，我们在任何教会里面就是弟兄姐妹，就是感谢你们在主里面欢迎你，希望你有这个机会这个跟你交通能够帮助你们。讲到今天的我们的题目啊，也是基督降临啊，很清楚，我不知道啊，我注意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程序程序的话呢，我们的读经啊，在讲到以后的读经是马可福音十三章，是我们要讲到的经文，就好几个礼拜都是这一章。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礼拜五的查经时候，我们就查但以理书，我们正好把但以理书查完所以啊，很多方面好像我们都是这个我们的 message， 我们的都是这个基督再来好像是我们的中心一样不过你们没有来参加的话礼拜五的查经的话呢你可能 miss 掉一些但是我们上次这个月初的我们的讲道呢，也是讲到这个讲到跟但以理书有关系的，所以并没有太远。那今天呢，让我们来思想马可福音十三章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信息这段信息的话呢，我们的题目呢是基督降临。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的一开始呢，就是记载耶稣的预言说那个西律所扩建。而且是装饰的美轮美奂，非常美丽的非常高大的非常好的一个圣殿呢就是说要被拆毁。因此门徒呢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就问他说这个圣殿拆毁跟他再来的时候真的是日子是马太福音记载的耶稣门徒问耶稣的话说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这样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在这里呢提到一个字呢，就是降临。降临这个字的话呢，在希腊文叫做 perisia，这个字的话呢，不但是门徒在这里用，而且呢，耶稣在他的回答里面，在马太福音记载的第二十四章二十七节、三十七节、三十九节三次再用这个字，特鲁西亚。保罗在彼得加前后书，还有一些其他使徒书信提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也用到这个字。这个字希腊字的特洛西亚，这个字已经成了耶稣基督降临显现的神学句。当你听到特洛西亚这个字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就讲的是这个耶稣降临。耶稣回答门徒说，世界上有战争、有灾害、有饥荒等等各样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必须有的，但是呢他们不是末世，也不是耶稣再来时候的预兆。他们就好像是一个妇人要生产的，他产前的阵痛，他指向那个妇人要生孩子的事情，他生孩子的事情快要到了，但是呢还不是那个时候。所以耶稣在降临之前，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的福音必须要传遍世界上每一个邻居，然后在那里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听过福音之后，那个时候呢，有一位行可证之事以致毁坏的大罪人呢，也就是敌基督会在那个时候显现。他显现的时候呢，也就是耶稣降临之前的大灾难的开始，大灾难的开始。所以世界的末了
不是指着世界末日而言的，不是说宇宙或这个世界不但存在着一个物理现象，不是这个事，地球要爆炸或者太阳要爆炸或者是这样子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圣灵和人所做的事情要决定这个事情。换一句话说，这是人类的历史事件，是神所掌管的人类的历史。马太福音又称这个时代为基督降临的时代。不过呢，这个将是世界，可以说世界的，按照圣经的告诉我们，是世界最后的时代。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个时代有1000年之久，过了这个时代才是世界的末日。马可福音13章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开始之前，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所要发生的转变的时间。所以在那个时代的话，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那个转变时代的话，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假基督，这就是敌基督的出现。关于这个转变时期之前，离道叛教的事情会增加很多。犹太人里面有许多自称是基督的假先知、假基督的小孩，可能因为那个时代的苦难，许多人呢盼望解脱，所以的话呢，有些假先知就用了这个心理呢，他们就起来了，他们甚至于有能力可以行异能，可以睡。但基督的降临呢，不是那样子的，就是告诉我们，耶稣的降临呢，或者是那个末世耶稣的那个时代要来的耶稣降临的时代要来的，他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个时候，好像闪电一样，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不需要人们告诉你说这天基督在做，所以耶稣指出但以理书所说的请毁坏可证站在不该站的地方的时候，是他来之前的转变期大灾难的开始。请毁坏可证站在站在不当站的地方呢，从但以理书的内容呢或两还两月之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明白那时候是世上这个在那个时候是大祭司门尼劳和安提阿克他们他帮助这个安提阿克使得圣殿荒废这件事情说的。也就是说，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这件事耶稣所说的预言，也就指着宗教和或者是说他是选民的领袖呢，与世界的权势互相勾结妥协，同流合污，帮助世界的权势一起来泄露。所以这个是末期来到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一道叛教的事情，这会使得很多的事情，世界的教会都会受到很大的破坏。我们都知道基督，我们的教会是基督在地上建立的，他的家是神的家。所以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求神赐圣灵给教会。圣灵的工作呢，在世界上他的工作呢是要完成这福音传遍世界的责任。所以耶稣升天之后的五旬节早晨9点，在耶路撒冷的一座屋子里面，很多的门徒在那边聚会祷告。那个时候，圣灵从天上大有响声的降临在中间，那是教会的开始。教会成为世界上神的家，是真理的故事。教会所以是神
一个殿，因为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教会，
耶路撒冷的圣殿，
那个时候神已经不在那里，已经失去了他的目的，也是在失去了他的意义。因为呢，那个时候神因为神要让他的教会茁壮，把他们传出去，也为了犹太人里面的选民，所以呢，神让那个教让那个圣殿继续的存在，一直到后期。所以圣灵带领的教会，也催促教会出去传福音。当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神兴起一个圣灵，也在心信徒的心里面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向外。耶稣升天之后不到五十年，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帝国的海岸和罗马帝国附近的几个国家。世人虽然败坏，世人虽然要遭受毁灭，但是呢，神界的圣灵用教会来拯救，做事拯救世人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信徒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呢，能成为圣洁，有释放的盐，产生防腐的作用。整个借整借这个教会，也就成就了女人的后裔要伤我本头的。你知道教会在地上有什么作用？就是在地上要用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世上的事。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所以神不一定教会要受到你的刑罚。神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节所告诉我们的，神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的。所以我们相信，在大灾难的时候，世界在那个不法之人的手下呢，受罪的刑罚的不是教会。整个教会在那时候已经被提到，换句话说，教会已经离开了世界。那我们想到教会被提，教会不再被提离开了世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圣灵也跟着教会一起离开了世界。所以今天的教会信徒心里面的圣灵呢，也就不在世界上。世界上不法的引力，保罗告诉我们，在世界上已经发动了。在保罗的时代，我们看今天的世界上的风俗习惯和世界的做法、世界上的改变，我们就可以知道世界上不法的引力已经在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七节说到，有一位拦阻他的，拦阻的，这拦阻的是谁？我们信徒都明白，这个拦阻这个不法之人的、不法的隐秘的，这个就是圣灵。因为圣灵干的缘故，这个不法的人不能成就，有不法的事情不能干，太厉害。还是受到拦阻。当这个被拦、这个拦阻的这个这位被除去了以后，也就是说，教会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相会而已。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天上与主永远同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地上，那个无法之人、不法之人啊，才会显露出来。他会按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奇事。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成人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这是保罗告诉我们，在这方面加后书告诉我们。换句话说，当世界上这教会被提之后，这世界将是完全在魔鬼的影响之下。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神是迦南地给亚伯拉罕的时候，曾对亚伯拉罕这么说：他的子孙呢，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方，
也就是在埃及400年，这我们都知道，在那里呢，他们要茁壮，要成长，也要受迫害迫害。但呢，但是呢，到了时候的话呢，神要带他们回到迦南地。为什么神当初不直接就灭了迦南人，或者是就让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让他们在迦南地成长呢？在创世纪15:16告诉我们这个理由，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足。换一句话说，因为在迦南地这个人，他们罪还不到罪孽。换句话说，神的慈爱还是跟这在迦南地之间，还是给他们留下的机会，一直要到他们不能已经没有罪要了，从罪已经到必须灭亡的时候，要审判他们来审判的来临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之前呢，神还是有慈爱，但是一直到他们的罪恶罪孽满盈的时候，神要审判。换句话说，人的罪在要在受灭亡的时候，要受灭亡的刑罚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神会有。才会审判人。在福音传遍的世界上每个角落之后，在人想不到的时候，那时候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知道，首先是在主里罪得的人，他们要得救啊。然后呢，在地上活着的信徒呢，要和他们一起被提到天上去，在天上去。那个时候，我们叫与主永远在。在那个之前。也就是现在的时代是神拯救的时代，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因为圣灵不再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神也不再拦阻那位不法之人，所以呢，地上呢会达到罪孽满盈的情况。在那个时候，世界与以色列要受到大灾难还有灭亡的刑罚，但是教会。所以从那个开始，有3年半的时间，就是大灾难的日子。所有亚当背叛神的真正的内容，会在那个时候完全表现出来，完全表露出来。与基督会行各样不义的事情。他会行很多的异能奇事和一切虚假的事，他是抵挡主的，他高抬自己，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这个敌基督，他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于他坐在神的殿里自称神，这是他的大人，这个大罪人。他要做的事，但以理书也预言说，他要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超过所有的神又用歧视又用奇异的话攻击神，万神之神，他必歧视跟从，直到主的愤怒满地。最后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说在那3年半的时候，这世界会快到一个极端的度，我们等一下再会说到那时候会怎么样。在讲到这里的话呢，在马可福音呢，在记得了这个在那些日子呢，在那灾难之后呢，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会发光。众星呢要从天上坠落，天使的震动，讲到天使的震动。所以我们再看看那个时代那个时间耶稣在来之前会该发生些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要发生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可以从路加福音的21:25和26的话里面看，路加福音21:25和26的话 啊，我念给你们听啊。这里说啊，日月星辰必有征兆，地上的邦国聚集，为了海水响声与腐败的困惑啊。人想到那要临到世界的事情呢，就都晕眩，因为天上的权势都要被动啊。这是我把它翻译呢稍微改了一下啊，按照希伯来按照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呢啊，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天上地上的邦国都会聚集，为海水的响声和澎湃啊困惑。换句话说，因为海水的那个声音或者海水的事情啊，海水的上升啊，人呢就会啊，地上的各国呢都会聚集一起来开会。所以呢，耶稣告诉我们说，换一句话说，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是什么呢？在耶稣降临的时候呢，世界有很多改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包括了海洋的改变。那个时候呢，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呢，海水的声音啊和它的汹涌上涨的这个事情呢，使得邦国，使得世界上各国都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为这个事情呢，世界上各国呢，因此呢会聚集开会，大概是要想出解决海水上涨这个可能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注意到一些世界上的事情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啊，世上关于环保的这个问题，讨论的世界上的空气和水的污染，也讲到气温的上升。哦，气温上升的一个结果呢，就是风暴的增多增强，又有呢冰河溶解、海水上涨这样子。所以这些都威胁到生命的安全和我们人生活的空间。所以现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海水上涨怎么办，怎么样应对。所以这个呢，在啊耶稣的啊在他告诉他门徒的时候，这个预言里面啊也提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件第一件事情呢，我们看见了，就是说地上有很多的改变，很多改变。一个是海水的改变，第二件改变呢，是讲这个大天地大灾难的时候呢，是讲到呢啊，人在世上会面临的啊，听到未来的或者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呢，就会感到害怕，就会感觉到害怕。世界上各国之间呢，人和人之间有个问题。人的问题是什么？人和人不能够彼此的信任，所以呢，人跟人之间有斗争。这也是造成毁灭的一个因素，造成毁灭。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样的彼此都不能够信任呢，所以的话呢，毁灭性的武器一直在扩散。所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世界上的人呢又考虑到世界上这么小，人口越来越多，人怎么办？将来怎么可能容纳这么多人？自然的资源呢啊所限制啊所啊显示的将来的结局，都让我们现在的人现在世界上害怕，自然是很害怕啊。怎么样维持啊将来的发展？这是将来会从各方面来看，在那个时候，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啊，这个末日要来之前，耶稣要来之前的话呢，啊，这个世界呢是充满了悲观的结论。人不管是怎么样想到任何一种可能的自然的结果的话呢，都充满恐惧。这是世界上的情况，是吧？世界上的情况，但在天上呢也有改变，天上也有改变。在大灾难的日子呢，地上虽然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呢，更重要是在天上的改变。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美国太空总署有一个 Hubble Telescope， 我想我们就看到一个照片啊，他们就讲的天上呢，天上的星云啊，这个星宿啊，他们会爆炸。所以呢，有这种超级的爆炸呢，不是指的这些事情说的，所以耶稣所说的啊，这个
受洗要从天上坠落，不是这件事情说的。
我们会想到就是说，指的天上这耶稣复活是指的天上的事情啊，就是灵界的事情。我们记得在约伯记里面，记者告诉我们说，在天上呢，在神的众子里面呢，有一个撒旦者，他也在按照六十块的罪去敬拜神，不过呢，他用这个机会来攻击。所以这是天上的情况，但是呢，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这样说，启示录告诉我们，那在天上的事情呢，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呢，发生之前呢，是说那时候龙、撒旦、魔鬼在天上呢不在的地方，不在的地方。换一句话说，撒旦那个是不能够留在天上，不能够在这世界上。所以呢，在启示录十二章七节跟八节这样告诉我们，在天上就有人征战，以加勒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在这，上帝说龙。魔鬼的撒旦不能再见死，不能再在神面前控告人了。所以呢，启示录继续的说，只是地和海里的祸。为什么？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龙见自己被甩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换句话说，魔鬼到世界上来逼迫神灵。所以这个是大灾难可能从灵从神的从灵的观点可以知道为什么大灾难那么严重。但在这个大灾难之前，我们说过教会是要被提到所以我们来看看耶稣的降临这件事情。耶稣降临的第一步呢，是耶稣显现在世上第一步呢，是教会被提，教会被提。换句话说，就是教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教会被提与圣上地上的圣灵呢，信徒，就圣灵也离开这世界是一样的事。所以呢，这个日子呢，就是信徒得赎的日子。换句话说，离开这世界，不在这个世界里面，而是。在所以马可福音的十三章二十七节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集了他。提摩太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十七节这样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是也是保罗在非常努力在读书这样的道理。马太福音记载在那个时候关于人被提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这样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是。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下雨，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出没，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那个时候，全为基督的人两个离开主。有人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我们不知道耶稣降临是早上或者晚上，或者白天，或者是夜晚，或者我睡觉的时候，或者做工的时候，我们知道。世界是圆的嘛，
每一个时间都有人在工作，有人在睡觉，对不对？所以的话呢，问题是你在哪里？就是说，你可能你在工作或者你在睡觉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世界上各种的都有，你可能还是醒着的。不过不管是怎么样，这句话的意思主要的是说，我们随时要准备，我们不知道神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呢，耶稣来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到。人那个时候照常工作生活，但是呢，耶稣来的时候也有人知道。不信的人当然是对的，他们被丢在地上。信徒那时候被死之后，会按照他的工作受审判，按照这个审判，他要做奖赏。有的有冠冕，有的没有冠冕。所以这是耶稣降临的第一件事情呢，是叫被提。这件被提的时间呢，可能应该是说在大灾难之前。大灾难，有人说在七年的开始，七年的最后的七十个七的开始，有人说是七十个七的一半，我们不知道。但是的话呢，我们知道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地上大灾难的开始的时候，教会不在。教会被提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这个世界是我们说大灾难的时期。在那个时候呢，地上呢大罪人及基督就会显现出来。不过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了解呢，是圣灵是神赐给他的教会，带领着教会在地上的。所以当这个当教会被提呢，圣灵已经开始这个世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所以当当圣灵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可能又恢复到像旧约那个时代。那个时候人凭着良心，凭着自己的意志凭着自己的决定来做事情。不过呢，那个时候的话呢，跟旧约不同的是说，那个时候人的知识比以前更多。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有假先知，就凭着理智或者利益或者知识呢，来判断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来劝人。所以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假先知和这个提基督的时代，人呢都是凭着理智、凭着智慧来处理他们的事情。虽然教会被提呢，但是教会可能那个时候还在世界上还是教会。那个时候的教会呢，不像今天的教会有圣灵同在。那个时候的教会呢，可能跟世界上各种别的组织很相似，靠着知识、靠着良心和做事的方法来做或者权宜来做判断。不像今天有圣灵的带领，我们今天因为有圣灵带领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对罪很，每一个基督徒对罪都是很敏锐的所以圣灵带领我们悔改，使我们帮助我们脱去人的残留罪。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引导呢，是帮助人，帮助信徒自己认罪。圣灵的工作不是帮助人看见别人的罪，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看见自己的罪。所以判断人不是圣灵的工作，判断人是魔鬼的工作，判断人是魔鬼。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世界上呢，会兴起一个领袖他不相信任何的神，只相信人力，相信武力，
相信知识，相信控制的方法，可能跟六十年代的共产党那个时候，如果从中国大陆来的，可能也经验过那种环境。比世界上很多专制的国家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他们用知识，利用人的弱点，否定灵魂的存在或人灵性这样的。他们只朝着他们所定的物质上的目标，啊，用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法，啊，强迫所有的人跟他们一起去，啊，照他们所要做的去做。啊，过去的集权国家，包括罗马帝国、纳粹，或者是什么共产党的这个政权，都不能够成功，原因是圣人。当圣灵不再满足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在世上变成非常普遍。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在大灾难的期间，与基督在世界上的事的时候，说那个基督必行事亨通，直到整个圣灵完毕，他在地上做事情非常的顺利。几乎你做的事情在做。我们也知道，知识可好可坏，看你怎么用。所以在那个大灾难的时代，犹太人、以色列人会怎么样？教会里面还留下了一些人，里面也会这样，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那个时代，世界上领袖呢不见得反宗教，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宗教跟世界的领袖合作了，啊，是合作的。但是那个世界上的这个领袖呢，他绝对反对神，他是无神论者。那个时候人知识增加，他们可以控制许多的事情，甚至于有关于生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说的啊，粮食问题、交通问题、我们疾病、我们的健康各种问题，他都是有一个办法解决。对许多人呢，看起来我们知道世界上人看起来，他们认为神不存在，而且不必要，他们认为不必要。圣经告诉我们，你再来就告诉我们，神是为是一位治理的神，神做事不让。只有信这个人，他们看不见神是用他全人的命令托付的，他们看。所以在那个时代，教会也是世界的，他们有许多教会，可能有许多的活动的节目，也用人的方法。圣经可能把它当成一个古典文学来看，认为呢？圣经上说的，这所说的啊，我们该有信心啊，得救或很多做事的方法，不可能的。那时候你就这样认为，人的教导和做法呢，称为教会的中心。那个时候的教会就好像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那个的时候还在的圣殿，神已经不在了。最近我们看见以色列建国以后，发现一件事情：以色列的政府呢，他们在做一个很努力做一件事。以色列的政府呢，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他们要跟想要跟巴勒斯坦啊或他们的邻国呢达成一个和平条约，使得他们可以在那里和和安安静静的啊安安的在那里在。对，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在一期之内，他就是耶稣基督，必与许多人坚定良约。换句话说，在七年那个七十个七的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大罪人，就是啊那个耶稣基督，他 能够控制，使他能够说服许多的国家与以色列签合约。当这个签订的合约之后，以色列人认为他们终于可以安安静静的出产，他们可以安安静静平平安安的在那里，他们的梦想好像实现了。但是世界上反犹太人的势力并不因此而减少，反而变得加剧。我们可以看见阿拉伯回教国家，包括现在的伊朗，都是对以色列采取的姿态，他们不会因为了合约就不赞成他们一事。而且实际上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将来到底是怎么发展。从美国的情况我们来看，美国换一个总统可能会做的这个变，所以我们知道美国当初会做将来会。所以在那个时代的话呢，在北边的俄国，在东方的印度或者中国，在南方的埃及，在西方的英美各国，到底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那时候世界上全世界都是反神的，都是无神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世界上所有人都到以色列去要把这个以色列降临。所以在这个七十个七的开始字这样合约，在这七十个七的这个一半的时候，最后的三年半的时候，这个大罪人呢，他要废掉这个合约，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灾难开始。所以在一次决战里面，可能是在七十个期的最后一些不怎么说呢，在一个大决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以色列跟这个世界上各国的这个军队呢在打仗，在一次决战里面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几乎全军覆没，死掉最少一半，或者死掉，或者是。在这个时候呢，看起来呢，以色列好像要毁灭。神曾经允许过以色列人在世上他们永不灭绝，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不能容忍罪或者是罪，所以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仍然是罪，他们都是罪人。在这个危机的时候，看样子犹太人好像是罪。这个时候，难道神的应许就做空了吗？犹太人就所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就要消灭了吗？先知告诉我们说，在他们受攻击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回想到历史，他们知道他们在无助的时候，好像在埃及的时候，神拯救了他们，可能就想到先知一再教导他们，叫他们悔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可能犹太人里面还有基督徒，像我们所知的密西安的旧事。所以在这些密西安的旧事劝告之下，神终于他们终于看见，在神的圣灵的带领之下是在他们在耶稣的身上，他们终于看见神的，在耶稣的身上，终于他们看见神的。那个时候，他们终于悔改，他们终于悔改。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必仰望他，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他悲哀，如丧如生子，又为他愁苦，如丧长子。在那个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终于说，奉主名来的是你。是在那时候，他们全家都去，全家都去。所以在那个最危机的时候，神告诉他，圣经上的预言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是全家得救。当他们全家得救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几乎要灭亡的时候，耶稣基督带着他的众圣，那个圣灵在天上，众圣灵的灵还在天上。所以耶稣基督要带着他的众圣灵从天降临在橄榄山上， 那个时候神要在耶路撒冷使地震使得地分开，给他们开一条路，使得以色列人耶稣基督同着他所有的圣徒降临，是这世界是个世界罪恶和罪孽满盈的时代。撒旦魔鬼呢，他想要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做上世上所有人做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呢，世上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好像摩亚的时代，好像是多玛和摩亚的时代，又好像迦南地被列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在这个世界上呢，耶稣基督带领他的在天上所有他的圣徒呢降临的时候呢，要把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基督还有像先知都要毁灭。所以基督在地上呢要做的事情呢，按照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要成就的事情是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以尽有益。这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呢，像当初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一样，耶稣基督呢在地上要设立他的国度。在那之后，神的知识要遍满全地。人不但有知识，而且知道一切事情的真正原因，不像今天很多事情是猜的，猜的。我是工程师，所以我们在做在设计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是在我们的知识领域里面设计，在我们知识领域里面制造或者是操作，这些呢在今天呢都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工程师所做的东西呢，都会有意外，都会有意外。意外发生的原因呢，常常是因为设计的时候呢，有不知道的事情，或者是说没有考虑到的问题。但在那个时候呢，在那个时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再有意外，不再会有意外。即使是我们今天的台风啊、地震的这种事情的话呢，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呢，即使是台风呢，人知道怎么用这个台风，这个能量很大，可以用。火山地震呢，同样的也不伤害人，成为有用的东西，成为有用的能力。我们中国古代皇帝每年呢一次要去天坛，要天坛的祈年殿去祭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我们中国祈年殿里面六种项目，跟天祷告，跟神祷告。圣经呢告诉我们，基督再来做王的这个时代呢，就是建立他的以色列的国，他成为以色列的王。那个时候呢，世界上各国呢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如果哪一个国家的人不去敬拜的时候呢，他们那个国家不下雨，就不下雨，他们就没有收成，没有钱就收成。所以那个时代呢，这地上呢，人都敬畏神，他们都行公义，彼此爱心，彼此关怀。在那个时代呢，甚至于世界上的毒蛇猛兽呢，也都变成群羊，不再伤人。所以那个时候，让我们想起来，这个时代像一边缘。世界上的人类历史，除了一边缘没有什么，但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时代。其实。我们知道神要拯救，要拯救这个世界，目的就是要除去魔鬼和魔鬼的作为，使得这个世界能够恢复到神当初的创造的情况，使得万物都能够彼此和谐，回到原来神所创造的这个心意。所以在基督带领的 下面那个那个时代呢，人要骗子的地，自己这个地，你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飞禽禽兽。当人听说或想到啊这世界的末日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都在是恐惧，原因他们不知道末日是怎么回事。像世界上人呢，对死呢存在一种恐惧，因为他们不知道死了以后到底是怎样的情况，灵魂还是活着的呢，还是要再投胎呢，还是永远不再存在的。印度教呢，他们有一个投胎的理论啊，所以呢，他们相信呢，啊，活在世界上，他们相信啊，不管他们相信或者他们知道呢，人活在世界上是一个咒语，所以呢，他们的理论呢是说，他们死了之后呢，要尽量的不要再来投胎。为什么呢？他宁愿去涅槃，涅槃就是一个地方，不再在这里留存了。啊，但中国人呢，对死非常的恐惧，啊，可能对不再存在这件事情，觉得不知道怎么回事，觉得很恐惧。讲到现代人呢，提到末日的话，我们所想到的可能呢是天地被消化。就我们现在看见那个哈勃泰勒时候，他们那种讲到那个星球爆炸什么这种啊，那种好像那种被烧掉那种化那种啊那种苦难啊，那种被烧的那种苦难。但是呢，啊，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圣经教导我们呢，啊，是关于这个末日的话，关于生啊，圣经的教导我们是啊，这个不是那样子的。啊，是叫我们要注意的话呢，是关于我们的生命的事情，啊，使得我们可以面对死，面对将来，面对末日。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末日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进入什么的乐园的。耶稣告诉我们说，末日是信徒得胜，使信徒得赎的日子，所以它是信徒所盼望的。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日子。所以路加福音记载的耶稣的话说，那个时候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个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这是人的反应。在那个时候呢，他说，耶稣说，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的什么日子。所以对世界末日是个恐慌，是个恐惧，对信仰末日是个担忧。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对的。
就是观察到我们啊解释这个在末日的时候，基督在降临的时候，我们的情形是怎么样的？